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最近呢，我听到丹麦哲学家奇克果的一句说话，应该是看到话。他呢个中文翻译是这样的。他说，生命只有在回望中才能够了解，只有往前看才活得下去。其实这个中文翻译呢似乎未能够将其中的精髓呢表达得很准确。所以那个英文翻译可能好一点。他说 ,Life can only be understood backwards, but it must be lived forwards. 我觉得这句说话很有意思。这句这么短小精警的说话却涵盖了在时间的长河里面三个的向导。除了在文意上面我们显而易见到的过去 backwards, 和将来 forwards 之外，其实也都包括了此时此刻，因为它里面所谈论的根本就是当下我们生活的态度。我自己呢，人渐渐踏入中年之境啊，虽然可能外表看不出，但愿啦。开始呢渐渐体会到呢，其实好多人生中的境遇是要经过咗回头望再思想，先至能够稍稍参透个中嘅意义嘅。然而我哋人又唔能够成日都回头望，淨係挂住呢回想从前。否则活在当下的我们就会原地踏步，失去了呢继续前行继续走下去的动力。因此我们必须呢又要被那份对将来的憧憬和盼望所带动向前。今天我们选读的书信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一至到二十一节，同样向我们展示了三个的时间向导。保罗提醒我们，我们的将来和过去都是影响着同埋塑造着今日的你同我的。让我们一同翻开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一到二十一节。第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将来的向导。我们要面向将来，因为我们在主面前和在人面前都是赤路敞开的。我们在第十一至十三节，我们从字里行间其实是感受到保罗当时正是面对着极大的挑战。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他的身份受到质疑。保罗当然要尽力地去捍卫辩护他自己个人的品格声誉身份。保罗的辩才了得呢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的。不过更加重要的是，他不单止要在言辞上面说服哥林多教会，他更加需要摆上他整个生命，用他整个生命去做见证，才能够说服哥林多教会的人接受他是使徒的身份。他整个的生命是包括什么？包括了他的行事、为人、思想、言语、态度等等。生命本身就是一体，是连结的，不是割裂，不是分离的。正如我们不可以一方面我们去立志忠心去侍奉主，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就去偷懒卸膊走后门。同样我们不可以这边厢我们立志要爱人如己，那边厢我们就讲是非玩杯葛搞小圈子。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整体来的。我们一起看第十一节的下半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整个生命都是在主面前是显明的。新汉语译本将显明的就翻译成赤路敞开的。它要凸显的是那个意思不单止只是讲出现或者显露，那个程度上其实要更加的强烈。这里是指整个人被公开被揭露，可以话是无遮无掩的。在第十一节的上半部，保罗清楚地知道 主是可畏的。要明白点解佢有咁嘅说话，我哋一定要睇下文啊！啊，对唔住，应该一定要睇上文，因为咧，其实喺第十节同十一节原本系一个连接词，新汉语译本咧就系咁样翻译第十一节嘅，请听我读出啦。所以我们既然知道主是可畏的，就劝勉人。喺度，所以呢个连接词系要凸显出。他跟住落嚟要讲嘅论述系承接住上文第十节，或者准确啲讲系上文第十一、第一至第十节呢一个嘅段落而归结出嚟嘅。等我哋一齐睇下第十节，保罗明确指出，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叫各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呢度所描述嘅系终末审判嘅日子，我哋每一个都要嚟到主嘅面前，呈上我哋自己嘅生命，向佢交账，并且要按住我哋在世时候嘅所作，得着从上主而嚟相应嘅奖赏或者系惩罚。在审判主的面前，我们的生命的里里外外都是被摊开，没有一样东西是可以被收藏被掩饰的。保罗在第十一节的下半部不单止讲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他继续讲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我哋除咗将来要向审判嘅主交账之外，虽然而家审判嘅日子仲未来到，但系其实我哋嘅生命都系冇办法收藏得妥妥帖帖嘅。我哋身边周围嘅人，佢哋同我哋一齐生活、一齐学习、一齐工作、一齐侍奉，我哋讲嘅嗰一套同我哋实际做嘅嗰一套。到底是不是一致呢？他们全部都是看在眼内，听在耳中。他们就是要验证我们这班基督徒的身份和我们的所作所为是不是一致的见证人呢。我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个朋友去一间大教会去聚会，因为很多人，所以门口其实一早就站满了，穿得很整齐得体，笑意盈盈的一些施事人员，他们列队欢迎我们，列队呢他会维持秩序。这个时候我的朋友在我耳朵边轻轻地讲，你前面左边最左边那个施事，我跟他一起上过一堂，在那个课程里面我认识他，我在那个朋友语气当中呢，我已经感觉到呢有一丝的不屑的味道。跟住佢继续咧就叽哩咕噜，继续喺度耳吟吟啦。唉，估唔到原来佢都系基督徒啊！佢上堂又迟到又早退，做小组功课嘅时候又射扑又吞扑，做啲唔做啲，一路喺度讲讲讲。对于佢嘅投诉，其实我真系冇咩嘢可以讲。不过我就只系喺心入边咧，牢牢咁样去警惕自己，我要谨慎自己嘅言行啊！原来我的生命唔单止向我的上主交账，而且我的一举手一投足，同时都影响了身边的人怎样去看我这个基督徒。因此无论你愿不愿意，你是有心栽花又好，你是无心插柳都好，我们在主面前，我们在人面前都是赤路敞开。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九节，他曾经用将人生用气去比喻，他说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那我们有没有忠心地演好上主交托给我们的角色呢？这个角色是终身制的，还有这个角色可以说是全方位的角色，我们要在生命中任何一个场景都要落力这样去演出。还有这个不是一场独角戏，这个是一场一个也不能少的群戏，是我们整个信仰群体一起参演的戏。 各位弟兄姊妹，当我哋被预告，我哋知道我哋要走向一个点样嘅终局嘅时候，我哋呢个认知有冇影响或者指导紧我哋当下点样生活呢？我哋今日活出嚟嘅，又系呈现出一个点样嘅生命状态呢？第二点，全因过去，我哋今日呢，乃系为替我哋死而复活嘅主而活嘅。嗱，保罗咧立定志向，一生咧单单为主而活，佢净系为上帝俾佢嘅召命咧而奔走嘅。除咗因为佢清楚知道将来要向审判嘅主交账之外，亦都系因为主耶稣基督喺过去所成就嘅一切，嗰份大爱系强力咁样催逼住保罗，要佢用生命嚟回应嘅。我哋一起睇下第14-15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我们现在享有的生命是耶稣基督过去用他的性命去买赎回来的，叫你和我不至沦亡。而耶稣基督这个举动，就是很具体地将他对我们的爱是显明了出来。所以我们今天这条命呢，不是再是属于我们的了，而是属于那位救赎我们又赐下永生盼望的那位救主耶稣的。在第17节，保罗进一步描述我们拥有的这个生命那个特点是怎样。这句我相信很多人都很熟悉，特别在报道会当中我们听得很多，但是其实今天对我们一般已经信了主一段时间的人，都是仍然向我们说话。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保罗强调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话，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我们的身份改变了，我们同上帝同人的关系都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轨迹改变了，我们换上了一副全新的镜片，一个同世界价值观不同的镜片来透视这个世界。不过我想继续问的是，这个改变是不是只是停留在我们头脑上的认知呢？还是真正为你和我的生命带来彻底的改变？我就认识一位朋友，他就来自内地的，他本身在北京最高的学府完成了学士和硕士的课程，他品学兼优，加上身家清白，所以他就很顺利入党。在人眼中可以说他已经是踏上了青云路了，基本上已经可以说是半只脚已经踏上了即是这个官途，前景一片光明的。后来他有机会来到香港攻读他的博士课程，在这个期间他和耶稣基督相遇。他虽然至少就是一位无神论者，但是他最终被基督完全的爱所折服，他的生命被彻底改变，他做了一个在世人眼中看为很戆居的选择，他决定要献上他自己年轻的生命，他要为主而活，他要一生侍奉上主，所以他留在香港，放弃了原本的专业，放弃了已经铺好了的康庄大道，他入读神学院重新学习，他要学做一个传道者。我相信这个并不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 可能你都认识一啲人系咁样，只不过佢系一个真实嘅例子。佢话俾我哋听，基督嘅爱系几咁实在，而且系几咁强而有力嘅。我想问一下在座嘅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喺过去为我哋所作嘅牺牲，对我哋有咩意义呢？系咪仍然只系停留咗喺决志信主嗰一刻嘅感动呢？感动过后，我仍然系我，我仍然系我嘅主人，我嘅生活仍然系围绕住我自己嚟咁转咁转。保罗喺第十五节讲啊，佢话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保罗提醒我哋，今日我哋嘅生命系因为耶稣基督过去所为我哋做嘅一切变得不一样。呢种变化唔系话我哋嗰颈上面由原本挂开嘅系水晶钻石颈链，变成咧一条十字架颈链。呢种变化亦都唔系话以前食饭之前谂都唔谂就拿筷子去夹，变成为而家我会先闭目借饭祈祷，更加唔系由每以前过去每个礼拜日由原本去茶楼饮茶，或者呢个时候继续喺张床度瞓觉，而变成按时咁样嚟到呢个礼拜堂敬拜上帝咁简单。呢种改变系生命焦点嘅改变。我哋由原本为自己而活，变成为耶稣基督嗰位为我哋死又复活嘅主而活。呢个系会触及我哋嘅价值观嘅。呢个会影响到我哋人生嘅优先次序。呢个亦都会改变我哋嘅行事为人嘅模式。呢种改变系由信仰而发嘅。呢种改变是既外显但又内蕴的，是既彻底又持久的。我们刚才讲过我们的将来，回望过我们的过去。第三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要忠于现在，我们要作基督的使者，传和好的信息。保罗在第十八节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藉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里很清楚指出，上帝在基督里是赐予给我们独特而又尊贵的身份的。我们现在的身份就是好像二十节里面所说的基督的使者。新汉语译本呢就将使者就译成特使。我觉得其中的意思呢其实可能会更加凸显的。特使所拥有的权力呢是并不是来自他自己本身的。而是来自委派他的那一位。情况呢就有少少像我们时时都会在公仔箱荧幕上见到的。在那些古装片里面呢，一个原本地位好卑微嘅小官或者系太监啊，佢咧就带住皇上嘅圣旨系嘛，去到嗰个一品大官嘅府邸入边，当圣旨打开，读出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呢位原本身居要职嘅大官都要即刻喺面前呢位特使面前咧屈身下拜，洗耳恭听。作为基督特使嘅我哋，我哋嘅身份系好尊贵嘅。当然，我哋其实都有好有好威风嘅时刻啊。不过保罗咧亦都好老实，佢都冇掩饰过。其实我哋作为特使咧，其实系都系要冒一啲嘅险啊。我哋都要付上一啲嘅代价。请你听我读出以弗所书六章二十节上半句啊。保罗话：我为这福音的奥秘 作了带锁链的侍者。嗱，喺呢度保罗系用上咗同一个字噶，但系喺呢度咧，佢就系描述自己系带锁链嘅侍者。咁样系表明咗咧，佢自己当时其实系身陷监牢，佢系为咗福音嘅缘故而受到捆锁噶。不过特事嘅任务咧，就系无论你遇上点样嘅情况，你都系净系代表委派你嗰位，你都系净系全港委派你嗰位，所以你全港嘅信息。咁上主到底要我哋全港嘅系乜嘢信息？我哋睇翻《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到十九节。呢度保罗话俾我哋听，我哋要传扬嘅系嗰个和好的道理。呢个系我哋亲身经历过噶，喺主耶稣基督入边，我哋得以同神同人和好嘅宝贵经验。我哋一方面系受惠者，另一方面我哋又被委派去传讲呢个嘅信息，透过我哋嘅生命去见证。佢叫其他人亦都藉住耶稣基督与神和好。嗱，换一个角度嚟睇啊，要验证我哋喺此时此刻有冇尽忠职守咧？系咪按照上主嘅吩咐成为基督嘅特事嘅方法？就系检视一下我哋身边嘅人，到底佢哋因为我哋当下嘅生命见证。而同上帝的关系越来越拉近，达至和好，定是他们因为我们而同上帝的距离越来越远？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相信大家都接触过一些的朋友，听过他们由始至终不愿意接受福音的原因，就是他们在他生命里面曾经遇过一些很不济的基督徒。这件事叫他们在福音的门前却步。原本应当传扬和好信息的基督特使，反而成为了别人和神和好的绊脚石。这个真的很值得我们去深切地去反省。到底我们今天有没有忠于上主的所托呢？不过当然我们都听过更加多的弟兄姊妹的得救见证，他们跟我们分享到他们之所以一步一步这样走近耶稣基督，都是因为他们身边的弟兄姊妹，身边的基督徒呢去引领他们的。那些可能是他们家人，他们的朋友，他们的同学或者同事。不过无论是哪种身份都好，我们都会发现呢，在这班的基督特使的身上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的美好见证都是能够吸引人的思想，到底影响主这个人，让他能够活出一个这样的生命的那位是一位怎样的主呢？在这里我想起了马尼拉人质事件当中的幸存者梁太，她在一瞬间失去了挚爱的丈夫和两个很乖巧的女儿，而唯一的儿子亦都头部重创。大家在过去都为她落下了很多同情伤心的眼泪，大家更加为她们一家的遭遇觉得很愤慨。在所有人眼中，梁太是最有资格去愤怒发怨言提出控诉的人，但是我们却在这个很瘦小看来很弱不禁风的女子身上，我们看见一股强而巨大的力量。她不单止没有口出一句恶言，反而她一而再的反过来去安慰香港人，叫我们不要再为她们一家人流眼泪了，又鼓励我们香港人要一起坚强地生活下去。这份的力量是来自他内心里面那份的宽容， 是来自他对上主的信靠，以及他对将来的那份盼望。他深信自己的儿子在医生和他自己悉心治疗之下，会逐渐康复过来，会有一天能够亲自这样答谢香港人的关心。他亦都肯定在终末耶稣基督再临掌权的时候，他能够同他的丈夫女儿在天家重聚。他虽然没有用言语去讲保罗所讲的与神和好的道理，但是我们却见到他是用自己的生命来演绎出这个道理。他对上主的那份笃定、信靠、信服，确实是拉近了不少人，包括了我们基督徒和上主的距离。他就是基督的使者。最后，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已经尘埃落定了。根据那个评选准则，和平奖是颁给那些为促进民族团结友好、取消或者裁减常备军队，以及为和平会议的组织和宣传尽了最大努力或者作出最大贡献的人。我就不是打算在讲台上去评论刘晓波的获奖到底是不是实至名归，不过我想指出的是，有和平奖的设立可能正正就是反映出真正的和平尚未临到世上。同时大家对和平奖的重视亦都表达了世人对真正和平的渴望。作为基督徒，我们的身份就是基督的特使。我们今天在世上的任务就是奉上主之名，向世界宣告和好的信息，并且用我们的生命去忠心地见证出真正的和平是始于我们在基督里面先同上帝和好。愿那位和平之君会因为我们今日为他所作的，他的心意得着满足，亦都愿那个真正那份真正的和平早日临到世上。阿门。